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五首偈：静心观他，当愿众生，诸天皆人，所供瞻仰。他是佛灭度之后收藏舍利的住所，所以见他呢，就像见佛一样。不论这个塔了，里面有没有佛舍利，塔里面决定有佛像，决定有经典，还有守塔的僧人，所以他绝大多数三宝具足啊，就静心观他了，以真诚恭敬心啊观他啊，自然呢就会想到啊三宝啊，佛法僧，所以应法的大愿，诸天皆人所供瞻仰。三宝是人天师范。哪有不瞻仰的道理呢？那么没遇见，都要能想到啊！啊，从他，你就要想到建立。佛法正法救助啊，续佛慧命，普度众生，那这个念头啊，就自自然然升起来了。如果这个塔里面没有三宝，也没有佛，没有佛像，也没有经典，也没有出家人啊，那我们见到这个塔的形状，也自然想到啊，从前的塔了。居住三宝，现在三宝为什么不出世了？啊，那我们自己要发现，啊，发心呢，续佛慧命。发心普度众生，这个愿就成心了啊，与自信啊相应了 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行有不得了，饭求诸己啊。我们希求正法久住啊，不能希望别人呢、啊、希望别人呢、啊、一定会失望。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求谁呢？一定要求自己啊！古人所说的人生在世有两大难啊，登天难啊，求人难啊，求人不如求自己啊。啊，自己真正发心如理如法的修行，正法就住实了啊。要正法久住呢啊，那你要好好教人，代代相传呐、啊，那就久住了啊，代代有继承人。不能说这个法到我这就中断了啊。那么我们这边诸位都晓得啊，我的老师李敏南老居士，印光法师的学生啊，那么他一生在台湾建林社，建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啊，诚诚恳恳，临终念佛，38年。啊，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啊，我的法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所以这一支就是印光大师的嫡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温习祖师的教诲啊，印光大师文钞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自行化他了啊，那到我这一代我还要找传人呢，如果没有传人就对不起老师了啊。所以正法住世是要求自己要做到，正法久住一定呢要由学生啊，真正的能担当得起依教奉行的学生啊，代代相传呢、啊，这才能求助啊。当然，传人越多越好啊。早年，我跟黄念祖老居士第一次见面呢，是在北京啊，我去看他啊，我到北京 联络上了，我还没有到他家里去拜访，他就先到我住的这个旅馆里面来看我。那个时候在海外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只有我一个，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呢也只有他一个。我们见面无量的欢喜啊！啊，见面头一天他就交代我一个任务，希望我在海外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要建一个净宗学会。他告诉我，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愿望，老居士提出这个构想还没有落实啊，老人家就往生了。啊，所以他把这个希望呢就放在我身上。我离开北京到温国华讲经，真的就在温国华建立第一个加拿大净宗学会。从温国华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讲经就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现在会长杨一华居士也办得不错啊，再接着洛杉矶也成立一个净宗学会啊，所以在美国那几年，美国跟加拿大一共成立了十几个会啊。我离开之后，听说差不多将近有三十个会员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成立净宗学会啊。去年我们到巴黎。法国净宗学会成立了访问伦敦，伦敦净宗学会是今年成立的这个都是象征着净宗的正法了。常住世间呢，常住是要忍呐。这是形象啊，形象有了人呢，真正修净土的人真正在这一生呢，视现往生瑞相的人，这种人要多身份。无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圣人。只要能往生，真正往生就是圣人了，一点都不假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都晓得极深成佛即使是下下品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这个诸位对于净宗经论都熟悉这个世界很特别，跟诸佛刹土不一样诸佛的四土在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不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啊，四土不在一起啊，是四个不同的维持空间啊，彼此接触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在一起啊，没有这个空间维持的界限。啊，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你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能见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你能够天天亲近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啊，这个十方诸大菩萨，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太好太好了。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你说，所以你的功夫只有进了没有退。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道理在此地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正法啊，纵然阿赖耶识里面还有六道三途这些种子，它没有缘，没有缘永远不会起现行啊。但是阿赖耶里面这些业习种子呢，它有作用。有什么作用呢？啊，哪一道众生有感，你就能现他同道的身。你为什么能现呢？阿赖耶识有种子，所以这个种子起现行呢，不是业报啊，而是什么呢？而是菩萨尘缘再来，所以他自在，业报不自在呀。啊，这个在十法界应化是得大自在呀。啊，是愿力生呢，而不是业力生。观他不能不想到这些事啊，所以善学的人啊，就是会学的人，见色闻声的，他起正念，他不起邪念啊。纵然见到不如法的，他也能把它转过来成正念啊。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如来永远不会被境界所转，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不但你自己本身有福了，还有多少苦难众生也沾你的光啊。沾什么光呢？很多灾难默默当中自然的就化解了啊。什么原因？修行的功德了啊。人的习气很重啊，没有被感动啊，天地鬼神山河大地啊感动啊。那山河大地的感动，我们从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里面看到了，也能体会到世尊在华严上所说的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我们体会到了。这些境界都是不思议境界，很难懂，很难讲啊！所以科学有一些这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用啊。虽然没有像佛法那样的逼真，但是它已经靠近了啊。从这个种种实验里面呢，我们能够推想得到啊。那么无论在哪里，你看到它啊，就提起正念，正法救助啊，那反过头来一定要要求自己，正法住在哪里？住在自己的心行之中啊。这就是世尊在大乘教里常常嘱咐的，所有佛的学生都应当要记住依教修行《金刚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啊，你所学的东西要能理解，理解之后要全盘接受啊，接受过来就是依教奉行，学习有次第啊。现在学习为什么这么困难啊？为什么看不到成果？那是我们疏忽了次第啊，劣等呢去学习，所以看不到成绩啊。就好像读书一样，没上过小学，没有上过中学，他就要到大学里面去读啊，读了再多年都没办法啊，很用功很努力，可是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到最后连自己信心都失掉了啊。今天学佛很多人犯这个毛病，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从小，从由浅而深，由易而难。你要按这个顺序。所以《佛藏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这释迦牟尼佛讲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那么这个三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习要有次第，要以顺序啊，循序渐进就容易了啊。小乘前，小乘容易学， 佛法传到中国，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啊，《小乘经》翻得很完整啊。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讲阿含部，就是《小乘经》啊，《小乘经略论》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藏经一对照，几乎是全部都翻出来了啊！巴利文的这个藏经比中国所翻的这个经论，我听说大概只多50几部啊，他差不多总共也将近有3000部啊，只多50几部，你就可想而知啊，翻译相当完整。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学小乘了啊？不学小乘是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学小乘啊，原本在隋末唐初啊，佛法里头小乘有两个宗派啊，陈氏宗、居士宗啊，这两个宗派现在没有人知道了，没人学了啊，经典在没人学了啊，这有什么原因呢？中国人学佛，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儒的基础啊，从小啊接受过儒家的教诲啊，伦理道德了，也接受过道家的教诲。道家主要是因果，因果教育啊，所以我常讲啊，儒家的根是《弟子规》啊，道家的根呢是《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呢是《十善业道》啊，所以中国人有儒根道的这个基础，就代替了小乘。直接就可以入大乘啊，一点都不困难呐！三规五戒啊，十善，在出家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真能做到啊！啊，历代修行成就的人啊，四众都有啊，啊，成就超过印度啊，但是在最近。这200年当中了，佛法衰了啊！为什么衰呢？儒也衰了，道也衰了啊！满清晚年的腐败啊，西方文化的进入啊，看到西方人。富国强兵啊，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了几乎丧失了自信心啊， 这一百年当中啊，遭受的真相奇耻大辱啊！那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头又抬起来了。可是怎么样？传统文化丢掉了，这个现象后遗症呢，难以想象啊！啊，要求社会长治久安，那是大问题。啊，中国维系着社会，维系着国家五千年而不衰，就是靠伦理道德。以后佛教来了，建立了这个僧侣军。啊，这两千年来，中国人受什么教育？儒释道。啊，诸位要看看雍正皇帝上谕，你就明白了。啊，传统文化灭亡了，比亡国还可怕。啊，亡国说在讲不可怕，文化存在，决定有复兴的一天。可是文化亡了之后啊，永远就不能复兴了。啊，就像世界上啊，这四大文明古国三个已经没有了，中国现在是摇摇欲坠呀。啊，现在要不觉悟，啊，要不赶紧努力来恢复。不要多，再过三十年就起不来了。啊，这第四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消失了。啊，这一消失，世间苦难就多了。啊，人活在这个世间毫无意义了。啊，这个毫无意义，只有造罪业多。啊，会有善念善行的，那就太稀少了。啊，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是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升灵性，一定要靠的是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的教育，这四种东西都没有。东方人所讲的智慧跟西方人讲的不一样。啊，西方人讲的智慧，没有离开意识心，就是分别执着，没离开。啊，用分别，用执着来探索宇宙。啊，今天讲的太空物理，讲的量子力学，啊，说的很多，啊，解释宇宙的起源，甚至解释生命的来源，啊，是用这个方法。东方人不是啊。东方人是用禅定啊，啊，甚深的禅定，突破了空间维次，这叫智慧。这智慧是从禅定里面得来的。啊，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是大智慧啊。 啊，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太空物理、量子力学，佛经有没有？有啊，讲的比他还透彻啊。啊，我们就在这个经前面都是读过去的，微观世界。啊，佛说微尘里面有世界。啊，这个现在这个微观世界里还没想到，没谈到这个问题。啊，只讲说微尘讲的是很小的物质。啊，今天科学家讲到什么？讲到夸克。啊，原子、电子、核子、粒子。啊，我们佛法就用微尘，微尘分很多等级。啊，最细的叫极微之微，那就再不能分。极微之里面有世界，这微尘没有放大，世界也没有缩小，微尘里头居然有世界，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啊，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呢。这个说法科学里头没有啊。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而且大方广佛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大小不二，那才叫真正契合啊！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远近，没有对立啊！这是华严讲的四无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无碍。我凭什么讲的呢？凭什么能说出这么是这个深的大道理呢？禅定当中见到的啊，不是思维想象，用不着去思考，用不着去研究，思考研究全是第六意识所以它是性德的直觉啊！在甚深禅定里面，六根起的作用啊，自自然然的。你们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明了。啊，这三宝。三宝是我们的心得，觉真经嘛，觉是佛宝，正是法宝，啊，清净是僧宝，不是讲外面，啊，但是到后天才晓得，里外没有界限，里外是一，自他不二。啊，大宇宙小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体啊，这才说出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一然，我们前面读过的啊，怎么会不令人敬仰呢？我们再看下面一首，第六首，顶礼于塔， 当愿众生一切天人无能见定。啊，他很高，你得上空才能看到他的，你在下面是见不到的。啊，那么在现代科技发达啊，有一些高楼大厦形状就像塔，在香港到处能见到。啊，它的造型确确实实就是像一座塔，几十层的高楼。啊，那么虽然不是他，他的样子像他，我们见到之后啊，也会引发这种大愿。啊，顶礼于他，这在佛门修行呢，也是一门功课。拜佛的实力八万四千行门里头有这么一个行门啊，拜佛一般呢是一天三千拜呀。影城回忆录里头记载着有这么一桩事情，佛家称公案啊，就记述了这一段事。这法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晒蜡烛的法师啊，这是寺庙的香灯师，专门管香蜡烛啊，早晚上殿，中午上供啊，点蜡烛烧香的时候他来管这个事情啊。夏天天很热啊，寺庙一般人是晒衣服晒被子还有晒经书的啊，有人就跟香灯师开玩笑，因为他老实。哎，香灯师啊，你这个蜡烛要拿去晒呀，否则的话上没了。哎，你看老实人就没有这个常识，听话把蜡烛统统搬出去了，就晒了两个小时，全晒化了。晚上上完殿的时候点蜡烛啊，点燃了蜡都化掉了，大家看到的是笑话了啊。维诺斯就告诉方丈，这个人不能用啊，怎么会做出这么蠢事啊。方丈是有道行，觉得这个人很难得，可以成就他，就叫他不要再搞香灯了啊，把他送到阿育王寺，那个地方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拜他，一天拜三千拜，真听话。哎，拜了三年，他开悟了，他不认识字。他能做诗，他能做记啊，学东西学得很快，哎，以后居然成了讲经说法的法师。啊，智慧开了啊，这个三年的顶礼于他 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业障消掉了。所以诸位要知道，消业障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拜佛啊，真诚心、恭敬心，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拜佛的时候就享福，或者是享佛的相好，或者是享佛的教诲，不要想太多啊，越简单越好。啊，那像我们这种业障重啊，根性又不好啊，我们天天拜佛，只想佛教我们的十善业道，只想佛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就行了，就够了。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念念不违背十善，就是决定不造十恶业啊，念念修十善呐。啊，日常的功课，拜佛、念阿弥陀佛啊，一声佛号拜一拜。不拜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不离口。功夫真正要得力，真的要止语，这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啊。那么在最近东天目山还有其他的道场，真正有成就的都是得力于止语，不讲话了，不跟任何人讲话啊，就在念佛堂啊，念佛堂里面拜佛敬心啊，止境啊，对于你这个身体的活动保养通通都照顾到了啊。你做累了啊，做的是念佛，做累了起来拜佛，拜佛是运动，也在念佛啊，拜累了惊醒绕佛啊，就是散步，还是在念佛，佛号不中断了。休息的时候好好睡觉，起来的时候精神饱满啊，功课不间断。就像地仙老和尚所教的，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三年五载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啊。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功夫好的啊，上三品的功夫成品，自在往生了啊，不必等寿命到，可以提前走啊，真的是欲知时迟啊。所以生死自在，就是我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走得了。过去有，现在也有啊！我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就有十几个人啊！这个事情摆在面前，那你要不相信，那就是与佛没有缘。啊，这一生注定啊 不能成就，还去搞六道轮回，在等来生等后世，遇缘的时候再接触看。但是这一轮回呀，就可怜了。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决定不能够避免常借轮回。来生还得人生在学佛，你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这个真是1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些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啊。那要紧说，要紧就要掌握到现实。但是今天正上缘很难很难，你到哪个地方道场真正能成就你啊，让你外面放下，什么都不操心啊，每一天三餐饭有人供给，累的时候有地方休息啊，你能不操一点心，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这个道场找不到啊。那么在中国现在大家晓得的啊，我晓得是两个，北方长春的白果兴隆寺啊，常慧法师的道场，南方呢东天目山啊，齐素平居士的道场，这两个道场成就人啊，你要真正一心念佛求往生呢，他们非常欢迎，会全心全力照顾你啊，成就你啊。其他道场当然也有，我不很清楚啊，曾经听说好像五台山也有道场啊，规模没这么大啊，其他地方当然也还有啊。这种能成就别人啊，放下万年往生的，这个功德主的福报大了啊，就像大慈菩萨讲的，你能成就两个往生，你的福报啊，就超过你自己这一生的修福啊。那说我成就很多人往生，我自己能不能往生呢？这个你就要记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话：“此事复不能救。”你要知道，梁武帝当年在世啊，他等于说是供养出家人十几万人的啊，建寺庙这个道场，南朝484啊，所以大魔祖师来，他向他炫耀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说并无功德，他说福德啊。六祖讲啊，此事福不能救啊，这一点你要搞清楚啊。那个大慈菩萨所讲的是你的福报啊，如果你要不受这个福报，你照顾大众，你供养大众，你自己一切能放下， 佛号也不间断，那你真是佛菩萨再来啊！那就决定得生啊！你不是凡夫啊！啊，为什么呢？你已经把妄想分别执着舍离了啊！所以从前古时候道场里面的负责人以及这个执事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不是凡人的啊！凡人干这个的全两无地啊，只能修福而不能往生，来生有大福报啊！做这么多好事，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首偈就学到此地。